全能慈爱的天父上帝，以色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丰盛，谢谢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将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啊，今天在这个宝贵的日子里，你的众儿女在这里敬拜赞美你，我们恳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这个会所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也求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众人，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蒙神的悦纳。也求主来赐福今天的讲台，主啊，让你的仆人在这里分享的每句话都是出自于圣灵自己的感动。求你使用你的讲台，让你自己得着那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主，将颂赞荣耀归给我主耶稣基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弟兄姐妹，过去的一个星期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祝棚节。感谢主。祝棚节是纪念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中流浪多少年啊？40年。他们住什么地方？住帐篷。那在帐篷里面啊，我们说这40年里面，他们虽然住的是帐篷，可是他们的生活有没有缺乏？
没有。
没有。有没有肉吃？有肉吃，对不对？有鹌鹑肉哈。有很好吃的，我们今天都没吃到的是什么？啊，玛拿，对不对？谁吃过玛拿？没有。你看以色列人多有福，40年里面享受了上帝给他们丰富的恩典，上帝供应他们每日的需要，保护他们免受伤害。祝棚节是一个向上帝献上感恩的日子啊。今天啊，对于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被上帝从世界中拣选出来的，我们有没有福啊？就好像以色列人被上帝从埃及地拯救出来一样，我们是一群被上帝分别为圣的人，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节期啊，来纪念上帝对我们的拯救和大爱。新约圣经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事件是发生在祝棚节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就是约翰福音7:37-39，耶稣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他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的腹中要流淌出活水的江河来。啊，在约翰福音这一个6:37-39讲到了耶稣所说的话，那这是一个应许，是应许什么呢？是指信耶稣基督的人要受谁啊？要受圣灵。要受圣灵，那时候圣灵有没有赐下来？没有。为什么？因为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他还没有怎么样，还没有埋葬，没有复活，还没有升天。可是耶稣升天以后，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有没有降下来啊？降下来了。感谢主。从那以后怎么样？教会就被建立了。阿们。所以教会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就建立了教会。弟兄姐妹，这是主的应许。主应许我们都要得圣灵。请问弟兄姐妹，今天你有没有圣灵？
有。
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是有圣灵的。阿们。因为为什么？因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是从什么生的？从圣灵生的。就是圣灵，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得救，我们就是一个受了圣灵的人啊。前几周我们讲了什么是重生，大家要回顾一下什么是重生。重生就是什么？圣灵借着基督的道，使你产生对基督的信仰啊，产生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着圣灵借着神的道，基督的道，使我们产生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以至于我们旧的生命因为圣灵的感动而成为什么？圣洁。透过耶稣基督宝血的救赎，洗净我们这一个人，使我们成为一个新人，这叫重生。重生是一个什么语态？在圣经中重生是什么语态？被动语态。大家一定记住，是被动语态。圣经告诉我们说，重生是从哪里生的？第一是从什么？上帝生的。 第二什么？圣灵生的。第三什么？神的道生的。第四什么？福音生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大家一起说，从上帝生的，从圣灵生的，从神的道生的，从福音生的。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当耶稣说信他的人腹中要流淌出活水的江河，我想请问你，你的腹中有没有江河流出来啊？没有啊。哎，耶稣说要有，你怎么都没有呢？
我自己没有。
你自己没有。那主耶稣说肚腹中要流淌出活水的江河来，你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啊？使徒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说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弟兄姐妹，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一条江河。圣灵是一条江河啊，圣灵是一条江河，是一条什么江河呢？是一条活水的江河，是一条活水的江河。这是一条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江河。大家一起说，圣灵是一条江河。
圣灵是一条江河。
是一条什么江河啊？
活水的江河。
活水的江河。而且这条江河能赐给我们什么？
丰盛的生命。
丰盛的生命。大家一定要记得，以西结书47章1-2节，先知以西结看到一个异象，耶和华上帝将他带到圣殿的门前啊，他看见这一个殿的门槛下有什么？有水往东流出。这个水啊，你刚才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说这个水怎样？它是越流怎么样？越宽，对不对？然后越流怎样？越深，越流越宽，越流越深。最后以西结看到的是什么呢？这条从圣殿流出来的水啊，它成了一个什么？成了一个宽阔的江河，成了一条活水的江河。这个水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弟兄姐妹？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来的，对吧？我们读到经文，哥林多前书的6章19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什么？圣灵的殿吗？感谢主。耶稣说，信我的人，他的肚腹中要流淌出活水的江河。以西结先知看到的意象是什么？有活水，有水从圣殿的门槛下流出。保罗说，岂不知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感谢主。新旧约的经文啊，前后呼应，一句话都不差，多么的美。神透过他的话语启示我们，今天你我的肚腹中能够流淌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阿们。感谢主。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耶稣说信他的人腹中要流淌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你我的生命啊，都要被什么？被圣灵充满，是一个流淌活水江河的生命。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我们的生命要流淌活水的江河。先知啊，他说这条江河，这条江河是什么？这条江河滋润了极多的树木，这条江河啊，滋生了许多的生命，这条江河所到之处啊，百物都必怎么样？存活，甚至什么？海水啊，都变甜了。谁喝过海水？谁喝过海水啊？江光说他喝过啊，还有谁喝过？你也喝过，呛过哈，我也喝过，好不好喝？哇，真香，太咸了。我这个人爱吃盐，比我吃到的盐那个味儿重的简直是10万8千里，那简直是太可怕了啊。海水是不能喝的，是咸的，是难喝的。可是这里说什么？因着这条江河，这个海水变成什么？变甜了。海水的味道是咸的，是苦的，是涩的，我们的嗓子都会疼痛的。海水能不能滋生百物啊？海水你用海水浇花浇草浇菜啊，就死掉了，对不对？可是这个江河是和海水都变甜了。所以 无论你的生命有多么的苦楚，这条生命的江河，这条圣灵的江河能使你的生命变得甘甜。阿们，感谢主。你看这条江河还有什么？这条江河，哎，岸边有什么？有渔夫在那地方站着，他干什么？钓鱼。他没说钓鱼，他说他在那里晒网。哎，什么人才要晒网？渔夫嘛。什么时候晒网？打完鱼了嘛。说打的鱼太多了，就在那里晒网，说明什么？说这一个江河里面啊，鱼怎么样，各从其类啊，极其的多，那个河里的鱼太多了，太丰盛了，好像海里的鱼甚多。你看这个江河是一条什么江河？是一条丰盛的江河。大家说是丰盛的江河。这条江河所供应的恩典让你取之不尽用之不完，这条江河好不好？啊，只有一个人说好。
好，
这条江河太好了，一个丰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江河真的是太好了。你们喜不喜欢吃鱼？喜欢。你知道田纳西我发现什么样的房子最贵啊？就是田纳西河边的房子啊，后边有码头的那个是最贵的。为什么？一往下去一大堆鱼上来了。我知道有一个杨牧师，他住在克利夫兰的那一个田纳西旁边河的旁边。我有一次去他家，他买了一个他的房子啊，是因为他们的教会也很爱他，教会给他出钱啊，给他帮他买地啊，给他建了一套一个房子。我那天他邀请我去，他说李牧师你到我这里来，我去了，我说哎你这地方太好了。它是田纳西河的一个支流啊，那个河啊是从大燕山流下来的，还能开船，那个水很深。哇，但是很深可是怎么样，那个水很清。看到那个鱼啊，游来游去，游来游去。他说啊，我每天啊就是这样，没事那钓一条鱼，从来不买鱼，什么鱼都吃了，什么白鲈鱼、大嘴鲈鱼、什么斑点鲈鱼、什么这个 crabby 什么。他说，我说哎呦，我说你这是太丰盛了，太丰盛了，这个河真的是丰盛的取之不尽，这是世间的河。可是这里说什么？这条活水的江河，先知以西结看到的这条活水的江河，它里面的恩典丰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完，那是一个丰盛的江河，一个丰收的江河。然后说什么？说这河的边上和岸上必生长各类的树木，果实可做什么？果实可做食物，而且怎样？叶子不枯干，果子不断绝，每月必结新果子，因为这水是从圣所里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叶子乃为治病。耶稣说，好树结好果子，能吃的果子是好果子吧？肯定的嘛。那能吃的果子是好果子，那树是什么树啊？好树。这条江河能生长出许多好树，这些好树每月常常都能结出好的果子，这些果子可以做什么？可以做食物，可以做食物，而且呢，叶子还能治病。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是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个生命应该是好树。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它一定是一棵好树。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一定是好的生命。阿们，感谢主。一个生命被圣灵充满了，一定是好的生命。这棵好树啊，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就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温柔、信实、节制。所以你知道，这一个水是从圣所中流出来的，树上的果子必作食物，而且它们的叶子还能治病。基督徒的生命啊，是一个充满祝福和恩典的生命。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仅能从上帝那里领受恩典，而且怎么样，能将神所赐给的恩典活出来，去祝福到其他的人。一个被圣灵恩膏的生命，一个有圣灵恩赐的生命，他从神那里领来的丰盛，能用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去影响别人啊。你有神的丰盛在你的里面，你有神的恩赐，圣灵的恩赐在这里面，你可以用这一个丰盛的生命和这个恩赐去服侍到许多有用的人，帮助那些有用的人。所以你说这一棵树，它的果子啊可以吃，它的叶子怎么样？可以治病，可以治病。上帝就是这样的，他是使用被圣灵充满的人 使用一个被圣灵恩膏的生命，让他去影响别人，服侍别人，以神的医治释放和能力去祝福到其他的人，为的是什么？是荣耀上帝，是为了荣耀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一个果，这一棵树啊，它结出果子来是为什么？是因为有这一个活水，这一个活水的江河滋润它。而且这水从哪里来？是从圣所中流出来的，那是有神同在的地方。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当五旬节圣灵浇下来、浇灌下来之后，使徒怎么样？就有能力。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传扬福音有没有能力啊？有能力的，对不对？他们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怎么样？医治各样的病症，使基督耶稣的名被高举，使神的荣耀得以彰显。所以我们说，圣灵是一条江河，一条活水的江河。那这条江河，这条江河怎样？这条江河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祝福我们的生命，也透过我们祝福到别人的生命。这是一条江河，是一条什么江河呢？是一条让苦水变为甘甜的江河，是苦水变为甘甜的江河。后面好像没有了哈，啊，其实我这后面还有好多哈，它放不出来了，没关系。那这是一条什么江河？一条让苦水变为甘甜的江河。这条江河它过来之后啊，苦水啊都变甜了。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怎样？就是要将苦水变甜，这是神的心意。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的人，我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痛苦，太多的忧伤，太多的挣扎，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有太多的压力，连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它。我们面对这些挑战和痛苦的时候，面对这些生命中的风浪与挑战的时候，面对这些苦毒和伤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弟兄姐妹，大家一定要记住，上帝能让我们的生命啊由苦变甜，上帝能让你的生命由苦变甜。当圣灵的工作来了，只要你愿意顺服圣灵，在我们的里面，你会发现他能将生命从苦变甜。这条江河能让海水变为甘甜，也能让你的生命变为甘甜。阿妹，感谢主。就像巧克力一样，巧克力好不好吃？好吃。巧克力是什么做的？可可豆。可可豆好不好吃？可可豆什么味道？苦的，对不对？可是这个可可豆啊，它经过这一个加工之后啊，它就能变成巧克力。没有可可豆，巧克力做不成。可可豆还是苦的，可是巧克力却是甜的。上帝要让这一个你的生命就像巧克力一样，从可可豆变成一个甘甜的巧克力。所以这一个生命，不管你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不管你面对多少的痛苦，你的生命都可以由苦变甜。给左右旁边弟兄姐妹说，你的生命可以由苦变甜。有一位服侍主45年的老牧师啊，在过去两年前我听啊他分享信息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过去的45年啊，差不多现在要看的话要47年了哈。他服侍主，他说我服侍主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苦，有很多的伤心，有很多的眼泪，也想辞职，也曾经想不干了，哎呀，有什么大不了的。在服侍的时候，他常常说我是热脸孔贴冷屁股，常常那一种受伤的感觉很强很强很强。可是他说45年过去了，他回头一看，每一个苦啊都是恩典。他说回头一看啊，每一个苦都成了他冠冕上的珍珠。他说他回头一看啊，原来每一个苦都成了冠冕上的宝石。他说上帝啊，他就要把这一个苦水啊，最后通通的变成了蜂蜜一样的甜水，像蜂蜜一样的恩典。那是什么？上帝的工作。如果你感到你的生命很苦啊，奉耶稣的名祝福你，让圣灵来帮助你，让圣灵来帮助你调和一下，把你生命中的那个苦啊都变成甜的。阿妹，感谢主。今天啊听完这个信息，不管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你说圣灵你可以帮助我，在我的里面你内住我的生命， 可以让我生命中的那个苦啊变为甜的，感谢主。第二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一条越来越宽越来越深的江河，这个江河你最后看到它怎么样，它变得越来越深广了，对不对？它原来怎么样，它只是没到脚环子，走走走走走，哎，到了这一个膝盖了，走走走到了腰了，然后最后怎么样，好深好深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条江河越来越宽越来越深，是一条有宽广有深度的河啊，这条江河能够托起你的生命。当你顺服这条江河的时候，你顺着这个江河往下走的时候，你会被怎么样，被这个水啊给托起来了，你会被这个水给飘起来了。弟兄姐妹，圣灵能把你的生命带到属灵的高峰，使你的生命进入到更加宽广的境界。这条江河可以把你的属灵带到与众不同的境界，过去你经验过的，过去你曾经经验过的，你会发现原来你还可以再经验啊，过去你曾经经历过的，你可以在圣灵的恩典中可以经历的更多。你会发现原来你可以更深的一知道，更深层的知道。就如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中所说的，什么？他祷告的时候给他向他给他为以色列以弗所的教会的人祷告的时候说什么？你们要真知道他啊，过去怎么样？过去以弗所人已经知道了，但是呢，还要更深、更沉、更深层次的知道。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但是还有很多的真理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听着一个成人主日学，你看像于洪杰牧师他在讲着一个圣灵的工作，他讲，他说什么？他说还有很多很多我还是不知道的。他说还有很多很多很多我是可以去领受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以去经验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圣灵的工作中，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是可以去领受的。阿们，感谢主。所以千万不要限制自己，千万不要限制自己。刚才这一个唱诗的时候，圣灵的江河里面啊，突然间蹦出一句话啊，经文啊，说不是靠什么，不是靠势力，不是靠什么，不是靠才能，乃是靠什么？耶和华的灵啊。弟兄姐妹，是靠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方能成事啊。我们做任何事情绝对不是靠着自己属世的智慧。你不说哎呀，我这个人没什么智慧，没有什么能力，我这个人笨口拙舌，不要紧的。只要你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恩膏，只要你有从圣灵而来的能力，有圣灵而给你的智慧，你就可以了。阿们，感谢主。教会的成长和发展不是靠人的智慧和才能，一定是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看重人的能力啊，反而怎么样，粉末倒置了，以人为中心了，反而怎样，把人看得很重要了。可是呢，我们越是怎么样觉得自己不行，神就怎么样越觉得我们行。我们越觉得自己不行的时候，圣灵就能够工作。你越觉得自己行，什么都是你自己干，完了，我告诉你，你把神晾在一边了，都看人了。哦，这个人有能力，哦，这个牧师有能力，哦，这个人怎样怎样。我告诉你，教会是要看神的，不是看人的。阿们。所以一定要记得，我们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敢于经历圣灵的工作。这条江河能够带来改变的，它是苦水变甜。在洗西结这一个意象中啊，刚才你们在读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读到一段经文？好像这个江河它做什么都可以，它可以滋生百物啊，可以有风，可以有一个地方就是不美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叫什么泥泞之地和湿洼之处啊，怎么样？却不得医治啊，不得医治。泥泞之地和湿洼之处不得医治，都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得医治？你有没有思想这个问题？泥泞之地缺不缺水？湿洼之处缺不缺水？他不缺水，不缺嘛，他就觉得不需要。圣灵的江河，它能够滋润万物，可是这个地方他觉得不缺水。就好像有些人的生命啊，他总觉得自己满足了，已经够了，不需要再改变了，不需要再需要圣灵的滋润了，觉得哎呀，现在很好了嘛，又不缺少什么啊，所以不愿意改变。所以就拒绝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怎么样，他里面不渴。也就是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来啊，信我的人我让他的肚腹中流淌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不觉得渴，你怎么到耶稣那里来啊？你不觉得渴，你就不觉得需要圣灵。 所以这些不可的人，他就不去寻求，甚至拒绝圣灵的工作。这样的人叫什么？泥泞之地和石瓦之处。这样的生命是得不到上帝的改变与更新的。这样的人只能怎样？原地的踏步，他只能成为泥泞之地和石瓦之处。所以先知所看到的意象中就是这一点不美啊，这个地方不能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教会中有些人已经十几年了，他还是这个样子，没什么改变，没有什么突破，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阿妹，你千万不要做这种的人，千万不要做泥泞之处失洼之地的人啊！一定怎么样，一定要渴求圣灵的工作，要渴求圣灵的充满，要渴求经历圣灵更深的作为，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改变，被圣灵突破，阿妹，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追求的。今天我们在上这个成人主日学的时候，余弘杰牧师说，你们一定要追求圣灵的充满，一定要追求的。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经的命令，圣经的命令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的，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是圣经的命令。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更深的去接受圣灵的工作，这个教会一定会被改变，一定会突破的。教会将有更火热的敬拜，更火热的祷告，对神的话语啊，一定是非常的渴慕。更多的人会经历神更多的恩典，经历神的医治，经历神的丰盛，会有更多荣耀上帝的、荣耀神的神迹奇事发生，会有更多的人认罪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会有更多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为上帝做荣耀的见证。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这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我们要向上帝祷告，过去啊，你经历过一点点的恩典，可以再多一点的啊！你过去曾经经历过恩典的人，可以再多一点的。过去你改变了，你说我已经改变了，还可以怎样？再改变的，还可以再改变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生命只停留在那一个没在我们脚踝骨的阶段，我们怎么样要继续的往前走啊，继续往前走，没到膝，没到腰，最后怎样？我们整一个人都被这一个江河所带动啊，整个人都被这一个江河所浸泡，我们都要全人的浸泡在圣灵的恩典中。所以不要怕水深就不敢往前走，也不要因为怕水深就胆怯不前，一定怎样？是这一个圣灵的工作越大越多，你越要勇敢的接受，越要勇敢的去领受。阿妹，感谢主，当你愿意了，你就能突破了。就像那一个美门旁边的乞丐一样，他没有得到，他如果没有遇到彼得和约翰他没有遇到彼得和约翰之前他的光景是什么？他就是一个乞丐而已，他是个瘸子，他是个残疾人，他只能靠乞讨为生。彼得说什么？金银我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就是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怎么样？就拉他的右手，就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什么脚踝骨立刻就健壮了，起来赞美神。如果彼得拉他，越拉他，哎呦，别拉我了，我起不来。他能这样的话，你说能行吗？肯定不行嘛。你越拉他，他越往下沉。他说我这个人从小时候就是什么，就是个瘸子啊，我从小就是个瘫子，我都瘫了十几年了，起不来的。如果他这样拒绝彼得，请问他能得医治吗？当彼得拉他的时候，他真的是凭着信心领受了。你看他站起来了，他的脚踝骨就好了，就得医治了。然后怎样？他这一个人就能够赞美神，为主做见证。这就是一个突破，生命的突破就是敢于用信心来领受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敢于用信心，以信心敢于领受神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台湾啊，有一个三明堂，这个主任牧师啊曾经讲了一个见证，这是一件真事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他们的教会啊有一个人，那这一个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大概是那时候15岁哈，他跳楼自杀啊，因为不知道什么问题啊，可能是感情的问题也好或怎样，结果呢人没有死，却摔成了残疾，从腰椎骨往下全部摔断了啊，摔断了就瘫了，只能怎样，坐轮椅。后来啊这个年轻人就信主了，他信主以后啊，他去教会一个月以后，他去参加祷告会的时候， 这一个牧师啊，他被圣灵感动，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感动，他就走到前面啊，他也没有说彰显自己，他完全就是凭着信心，他就让这个年轻人啊，他就是说你要凭信心，凭信心，说什么呀？说要不要起来走路？要不要起来走路？哎，这是一个信心的呼召。这个年轻人是坐轮椅的，腰椎骨往下是断掉的，这是好几百人啊这样的见证啊。结果这个年轻人凭着信心领受，站起来走路，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坐过轮椅，十多年了，现在还在这个教会中。这是一件发生在台北这一个教会，叫什么名字啊？就是这个是在三明堂有个地方、啊、发生的一件真实的事件。从那以后，这个教会就更有信心的去祷告，这个教会经历了神更多的恩典，更多的人因着信心从伦理中站了起来。弟兄姐妹，生命的突破是要用信心，你要来领受圣灵的工作，圣灵在里面更新我的生命，圣灵在我里面更新我的生命，圣灵也给我带来很多的祝福。圣灵要让我们这一个人无论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都要领受他的恩典和祝福。阿们，感谢主。你看这条江河，它所到之处啊，百物都必存活，滋生许多的生命，让这些生命啊都变得非常的丰盛。这条江河是一条可以让人的生命丰盛的江河，岸的两边长满了果树，河里面充满了各样各样的鱼。从内在的生命来说是丰盛的，从外在的生命来说彰显出来的也是丰盛的。一个人里面丰盛了，出来的也是丰盛的。所以这是代表着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丰收的生命。圣灵来就是要给你和我带来丰盛的生命。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命很贫乏，很缺乏，如果我们这个生命只有知识却没有圣灵的感动，这个生命常常感觉软弱没有力量，这个生命没有故事缺少精彩，这个生命常常忧愁没有喜乐，这个生命失去活泼和光彩，我们怎么样？我们就要特别的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如果我们这个生命啊，我们里面啊缺少了那一个活泼，缺少了那个盼望，我们的生命缺少那个精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渴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能够改变你我的生命，能够改变你我的环境的。圣灵的工作是内在的工作和外在的工作，这是圣灵要在我们这一个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中所要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不要从你的生命中，在你的里面让圣灵经历更深的工作，在你里面给你更深的工作，要不要？一定要，一定要。加拉太书说到什么？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刚才读了，我们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看这个果子多好啊！每一个果子都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恩典的，每一个果子都能给我们带来祝福的。但是如果没有水的滋润，没有水的滋润，再好的树能不能活？活不了的。沙漠里面有没有树？没有树。为什么？没有水，没有水，树离开了水活不了。你的生命离开了圣灵怎么样？也是活不了的。那个里面的灵，我不是说你这个人活不了，是你那一个灵啊，基督徒的那一个生命就干枯了，就没有了。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牧师说什么？有道无灵就是什么？就是死。有灵无道就是什么？就是狂啊！你光有灵没有道也不行，要两个结合。可是怎么样？如果你只有神的话，你天天读神的话，你不追求圣灵，你这个人呢，生命会枯干的。好树结好果子，再好的树都要有水的滋润，再好的树都要有水的浇灌。所以圣灵能够让我们这些树能够活，而且怎样？圣灵能够让我们这些树结好果子，结出圣灵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祝福你，你要经历圣灵的滋润，长出丰盛的果子来。啊，有一位老牧师说什么？当做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当别人看到你的时候，就会羡慕说，你的生命中怎么有这么多的苹果？你的生命怎么这么多的菠萝？你的生命有这么多的哈密瓜，哇、哦，你的生命可真甜啊！ 啊，他说完以后，他的会友都在笑啊。啊，你要不要你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别人一看到你的生命就觉得甘甜，人家就愿意和你在一起。啊，你无论去哪里的时候，别人都想，哎呀，和他这一个人在一起哈，真的是很美很甘甜。为什么？因为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圣灵的工作在你里面，使你这一个人啊能够啊祝福到别人，使你的生命流淌出这个活水的江河，也能够改变别人，影响别人。圣灵的江河是一条活水的江河，这是一条什么江河啊？是一条甜美的江河，是一条什么江河？是一条恩典的江河，是一条医治的江河，是一条丰收的江河，是一条充满神迹的江河，是一条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更新、改变和突破的江河。你要不要得着上帝的这一个恩典？要不要领受更大的丰盛的祝福？你要不要在现今的光景中领受神的恩膏，被圣灵充满呢？你要就要有信心，圣灵就要在你的里面，在你的生命中带来更新和改变。阿妹，感谢主。好，我们来唱首诗歌，一道江河，一道江河。